一代天骄成吉思汗。公元1206年，宋朝的宰相韩昼请宋宁宗下诏征讨金朝时，北方蒙古贵族已在斡难河经鄂嫩河源头大聚会，公推铁木真为大汗，上尊号为成吉思汗，建立了蒙古汗国。铁木真出生于蒙古乞颜部博尔只金氏族，铁木真的父亲也速该有勇士之称，是蒙古部落中强有力的首领之一。铁木真诞生时，也速该征讨塔塔尔部，俘获部首领铁木真，因此他将自己的儿子取名为铁木真，以纪念这次胜利。也有传说，铁木真出生时手握一把凝血，坚硬如铁，也速该便将他取名为铁木真。后来也速该被塔塔尔部人暗中设计害死，当时铁木真只有9岁，与母亲兄弟受尽苦难。约在公元1189年，铁木真被各部推举为首领。第二年，扎止次部首领扎木合联合原属铁木真的太赤乌等部共30000人进攻铁木真。铁木真调集30000部众，分成13亿军队迎战，结果铁木真战败，这就是著名的13亿之战。扎木合大批的杀害俘虏，其残暴令人发指，因此引起部下不满，他们纷纷投奔铁木真。铁木真虽打了败仗，却反而增强了实力。当时蒙古诸部中以太赤乌部为最强大，但太赤乌经常掠夺族人的车马和粮食，没有首领的风度。他的部下倾慕铁木真的宽宏仁义，便相约投奔铁木真。铁木真的势力一天天的强大起来。公元1200年和1201年，太赤乌部连续被铁木真打败，部落被并入蒙古族。后来铁木真又收服了克烈部。1204年，铁木真召开大会，商量讨伐乃蛮部。有人认为当时是春天，马群瘦弱，建议到秋天再打为好。但更多将领提出，既然这个仗应该打，就要早做决断，不要用马瘦这种理由来推脱。又说，乃蛮妄想解除我们的武装，太小看我们了，我们应当同心合力，趁他们不防备时进攻，胜利可望。铁木真信心倍增，便进兵讨伐乃蛮。乃蛮的部落首领太阳罕纠集了茂尔乞、克烈、沃亦喇等部的兵力应战，声势颇大。有一天，铁木真营中有匹精马奔逃到了乃蛮的大营。太阳罕看见后对部众说，铁木真的马这样瘦弱，我们不妨采用诱敌深入的办法，一战可胜。有个部将对这一计谋不服，讽刺说，这样拖延时日，是不是心里惧怕铁木真？那么何不叫后妃来统帅大军？太阳罕听了大怒，立刻拍马而出，向铁木真挑战。扎木合也率部众来为太阳罕助战，他见铁木真军容整肃，就对左右说，想不到铁木真的势力如此强大，真不是往日的铁木真了。乃蛮当初举兵就很轻敌，今天非败不可，我们还是趁早走吧。说罢便带领本部的兵马悄悄退走了。这一天，铁木真和乃蛮军厮杀到傍晚，大获全胜。太阳罕被擒杀，各部兵马有的溃退时坠崖而亡，有的投降。铁木真在各部落的争斗中渐渐统一了蒙古。公元1206年，他被推举为蒙古皇帝，尊称成吉思汗。成吉思汗即位以后，组建了14000名的禁卫部队。他任命号称四杰的四大功臣博尔忽、博尔珠、木华黎、赤老温为怯薛的统领，又设立扎鲁忽赤，相当于丞相，掌管财富，总揽各项政务，颁布法律法令，逐步把蒙古建立为一个强大的汗国。蒙古国建立后，成吉思汗东征西讨，继续开展大规模的军事活动。他一方面消灭乃蛮等部落的残余势力，一方面筹划伐金。蒙古曾屈从于金朝，每年向金进贡。有一年，金章宗派魏王完颜永济来受贡，成吉思汗故意轻慢相待。永济很气愤，回去后就要请兵讨伐。恰遇金章宗去世，永济即位，诏书发到蒙古，要成吉思汗拜寿。成吉思汗听金朝的使者说新皇帝是完颜永济，便朝南吐了一口唾沫，说，我以为中原的皇帝是天上人做的， 像永济这种庸懦的人也配做皇帝，我为什么要拜他？说完就自顾自骑上马向北飞驰而去。公元1211年2月，成吉思汗亲率大军伐金。1213年，金主完颜永济被杀，封王完颜继位，成吉思汗分兵三路转战各地，他们几乎占领了河北的所有州县，最后于1214年春在中都金北京会合。金宣宗完颜被迫求和，向蒙古奉献了完颜永济的女儿齐国公主以及金帛，童男童女各500，骏马3000匹。金朝从此衰落。蒙古汗国建立前的1205年，铁木真曾西征西夏，1218年他再伐西夏，西夏主李遵顼出逃。1226年，后蒙古连续征伐，1227年6月，西夏灭亡。公元1219年，成吉思汗派往西方去的使者，在经过花剌子模、中亚西亚阿姆河下游地区的古国时被杀害。6月间，成吉思汗亲率20万大军西征，攻占花剌子模，后来又向西挺进，锐不可挡，占领了中亚的大片土地。铁木真将这些土地分封给长子朱赤、次子察合台和三子窝阔台，蒙古国力达到了鼎盛。这时成吉思汗突然患重病，病危时他对左右说，宋朝和金朝世代有仇，我们要伐金，可以向宋朝借路，则大军直捣大梁，可以将金一举消灭。后来窝阔台即位后，果真用此计把金灭掉了。1227年，被后人誉为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，在进攻西夏时病死于六盘山军中。